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志。杨念群老师在他非常精彩的近代医疗史著作《再造病人》里，绘声绘色地描绘了1932年初春就读于哈佛医学院，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陈志前，从北京前往河北定县成为一名乡村医生的情景。他首先乘坐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到达河北以后呢，要换成骡车才能在泥泞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经历奔波达到卫生所的最后，他脱下了灰色的长衫，穿上了白色的大褂。火车换骡车，灰长衫换白大褂，这两者都是充满符号性的画面，隐喻了现代医学在最初的时期如何艰难地进入中国腹地，在贫瘠中孕育变革的种子。那陈志前决心穿上白大褂下乡，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在知识界广为流行的一种叫做定县实验的理想。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虽大，人口虽多，也不过是由1900多个县集合而成，我们的政治、经济乃至于全民族的文化也是以县为单位的生活构成的。在这种后来被称为定县主义的思潮下，很多医疗领域的知识精英，他们抱着平民主义的精神和现代化的理想，非常乐观地认为只要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理念带到基层，带进乡村和县城，就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人的身体和思想，最终来改变中国。那接下来接近100年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县城和乡村确实逐渐地实现了医疗的现代化，但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医学并没有像这些理想主义者认为的一样，如同黑暗被光明驱散，或者如同蜡烛被电灯取代一般的被现代医学摧枯拉朽的摧毁。不管是传统的治疗方法还是传统的治疗理念，直到今天依然有着极其强大的群众基础。面对很多疾病，特别是现代医学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转向中医的治疗，当然也有人非常坚持于中医既愚昧的看法，认为只有彻底的摒弃中医，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和现代生活接轨。这两种立场针锋相对，冲突非常激烈。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以及最近一个多月来很多人实际的感染和治疗经历，又加剧了这些冲突。所以中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没有像蜡烛、像毛笔一样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被淘汰掉？在现代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还有没有用？本期节目我们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从而回应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的一些争议，希望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中医。更重要的是和大家探讨我们在今天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我们知道有一个基本精神叫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用什么依据来辨别，特别是面对违反自己直觉颠覆自己认知的知识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保持客观，不要被自己的希望、立场和情绪所左右，尽可能的理性对待。那首先我们就欢迎嘉宾，我们剧谈社的老朋友立强老师。
我是立强，又和大家在音频上见到了，挺高兴的。陈志前其实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我记得他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重新回访了哈佛医学院，在这还写了自己整个的中国农村医学的一个回忆录，那个书很精彩。在这个回忆录之中，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是他对于他年轻的时候读书待过的这个地方这些年的变化充满了失望，他完全没想到他再回去看的那个哈佛医学和他当年的比起来，他觉得非但没有进步，一定程度上还退步了。医学是个技术，怎么可能退步呢？其实就是曾经哈佛医学吸引了最璀璨的那一批人，后来吸引到的人整体素质没有那么高了，大概是这么个过程。他这种失望一直带到他回国以后，一直带到他死，然后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志前先生呢，他年轻的时候受美式医疗的影响是一个陈志前。建国以后，实际上毛主席非常大的程度上采用了他的这个东西，搞赤脚医生，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陈志前先生是一个陈志前。等到他再去美国，这种失望之后又回来的，还是一个陈志，这几个人就全部是不一样的面貌，全是不一样的性格。这个人本身就特别有意思。我们回过头来说中医，陈志前有个印象，哈佛医学很了不起，我们也有个印象，叫祖国医学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吗？陈志前他再一次去哈佛的时候， 他心中对哈佛医学这个了不起的印象应该说是打破了。也许我们认真的读一读中国古书里面最神圣的那本医圣张仲景写的《伤寒论》，我们会对祖国医学很了不起这个印象也会给打破的。《伤寒论》讲六经辩证，一共有300多条条文，其中说到人或者是死，得了这种情况就要死了，有30多条，1/10左右。我们今天拿开任何一本《伤寒论》的教科书，都在强调到了今天的临床啊，其实不是不能治，很多都是可以治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表征性的一件事儿，就是瘟疫或者叫传染病大流行。中国几千年的医疗史10之8九都是在对抗这个传染病大流行。在中国的记载最详细，可能是5年到10年就会来一次。当时没有像在咱们这么样的好的交通方法呀，没这么好的这个物流啊，所以往往是局限在一个地区，没有全国性的大流行。那一个地区的减员，宋金时代可以减到什么程度呢？40%，对应到今天全国13亿人，减完40%吓死了。到了明清时期呢，20%或者10%几，这个比例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这一场叫这个新冠 COVID 啊，比起来也是高的是惊人的。你看美国测已经94%几以上都发过病了，他死亡率也没那么高，他的死亡率在全世界也不算低的了。无论如何，当这么多人都感染了，当美国那么多人都感染了，当各国那么多人都感染了之后，死亡率还是比黑死病要低很多，比100年前的所谓的西班牙大流感要低很多。10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当时全世界有20亿人，大约死了2亿啊，2亿是最高的估计，但再保守的估计也在1亿左右，这种死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到现在为止有这么高的死亡概率的传染病流行病，就是在 10% 或者 10% 以上的，可能只有 SARS 和艾滋病这两个。艾滋病的，因为艾滋病患病者死亡有的时候20岁得病70岁才死亡，这个到底该怎么算也已经不太好讲了。但无论如何，就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COVID-2 的这个病死的概率来看，足以证明现代医学的进步是惊人的。而且这个惊人应该说就是100年前的那个进步带来的本质的进步，对疾病的认识不同了。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其实量化比较古代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成效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每一次传染的疾病本身不一样，对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统计口径不一样，而且古代人和现代病人的营养条件和护理条件也完全不一样。但是毕竟从历史记录看，我们国家从西汉开始有记载的瘟疫大流行达到300多次，也就是平均5到10年就要发生一次大的疫情，这个密度比现在是要高很多很多的。另外古代一些地方的瘟疫死亡率动辄就达到 20% 甚至 40%， 这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虽然中医给人自古就很发达的印象，但是从管理流行病的实际能力看，现代医疗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的。这种进步，李老师刚才说，一方面是体现在治疗疾病的能力进步，但是更本质的还是对疾病的理解的进步。
刚才我们说陈之潜他那时候所设想的那个民间的乡村的这个医药普及带来的社会的巨大革命，他那个设想其实设想的不是医药普及，是伴随着医药普及背后当时的所谓的这个叫做哈佛医学的这种知识精神、知识传统。中国今天我们所觉得100年之后没有那么大变化的原因，不是医药没有普及，是我们的知识启蒙还没有完成，都是一样，必须要把一个形而下的东西和形而上的东西分开。形而下，我个体的接受医疗救治是形而下，形而上，整个医疗的进步带有形而上的性质，形而下，医学知识可以通过各种的微信软文，可以通过当年赤脚医生，可以通过城市里的社区医院到每个人身边来，这个是形而下，但是这个体系背后的知识启蒙是形而上，这两个一旦合在一起说，那就是要打架。
我们前面说了，治疗流行病或者说瘟疫几乎是古代中医最主要的目的， 虽然在成效上无法达到现代公共卫生管理的水平，但是从西汉到清代，我们经历了至少300次大瘟疫，应该也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也可以说留下了一些遗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厉老师介绍一下古代中医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防治瘟疫。
咱们先说中国古代中医怎么看传染病，咱们很早就知道有传染病这回事儿，而且还有特别有效的一个预防措施，就是隔离。这个预防措施从哪儿出来的呢？是从《睡虎地》先秦竹简里，是从《睡虎地简》里面出来的。《睡虎地》的这个竹简上记载了，这个一个人有了疫病、传染病之后，要把它隔离。当然这个语言可能不太好，我记得可能用的词叫做疫牢，牢房的也是这样的。但这个终归是个隔离啊，这个隔离是一个一定有效，减少传染病传播。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传染病的认识其实一直到非常晚近，叫两派并行，一个是符合今天认知的一派，叫做戾气学说。戾气学说最典型的叫凡五运六气预测论。中医有一套叫五运六气，这个最被中医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拿着五运六气，因为是个简单论、机械论，就是它可以对应着一套，今年是什么年份，这个年份就是什么样的天气，这个天气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但是戾气学说发现不对，连续几年五运六气的年份变了，疾病可以连续几年不变。所以就证明一件事，叫做五运六气讲的是天地之常气、常态，戾气指的是天地之异数，不正常的一个数。换句话说，五运六气是搭建了一个我们中医来学习中国文化认知天地的一个坐标，而实际发什么病是在这个坐标上的一些点，或者是这些点连成的一个线，或者是这些点构成的一片图形、一片云。你不能够去拿着这个点去责这个，这叫刻舟求剑。所以拿五运六气来作为学习中医理解世界是很好的一个工具，但你把它作为预测哪年要有什么病、哪年要发生什么事儿，大错特错。这个是明代的文医论里面就已经讲得极其清楚了。那么这个看起来和大家今天的认识比较接近的这种传染病学说，有没有被普遍的民众所接受呢？没有，个别医学专家是接受的，中医界的精英人士，特别是搞温病学派的这些人，他是接受的，但是更多的人不接受。更接的人相信这个瘟疫的来源，你猜是什么？瘟神疫鬼。所以在防治瘟疫的时候采用的大量的手段，除了有这个绝对靠谱的这种隔离这种手段之外，还有相对靠谱的，就是叫做避疫。那就跟今天北京一出现这个瘟疫，赶紧跑去三亚了，当然到三亚得了啊，这是因为今天瘟疫会传染的很快啊。古代你要跑到三亚，可能就真躲过去了啊。这个避疫啊，这都是属于物理性质的。到了清代晚期，还有一个可圈可点的，当时我们都认识到了瘟疫大流行和人口流动有关，所以我们中国做了一个事儿，晚清的时候叫检疫。对于这个国外来的人、国外来的东西，我们得查查这人身上有没有病，有病你就先别进来了。你看这些东西咱们都说了，它和今天最容易接受的一面，我们再说剩下的大部分，今天就觉得就很难接受了。既然是来自于瘟神异鬼，所以就要有一些叫做符咒抗疫法。清代有个有名的故事，江南江北之间有一个渡口，有个渡船人塑奉关帝甚虔，很信奉关云长关老爷，说这个还很虔诚。注意这个很虔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有一天他就梦到了这个关老爷跟他说一个什么事儿，说是明晚一定是到晚上黄昏的时候来出现这个事儿，那就是象征着可能会是一个阴阳交替的时候，不一定很好的事儿。有五人过江，这五人也是一个，我们过去一讲什么五通神啊、五方神啊，这个五方小鬼啊，往往是东西南北中变形天下，是这个五的瘟神，也是有五瘟神。就五人过江，莫渡之，你别渡他。我今书三字于汝手心，我在你手心上写三个字，他若必于渡，他说你是渡船人，人家非要上船，你没办法怎么办呢？没事， 等比下船时付之一览，等到下船的时候你给他看一眼。周子如其言，果然预测的不错，人非得坐船。在这船上他一看很害怕，他就将手中三字叫捏紧啊，就捻紧，就是要保密的意思。等到这人要下船的时候，随将手放开一照，一照之后五人忽不见，那五个人立刻就不见了。不见了呢，留下了一个竹箱子，这个竹箱打开一看，都是要往江南行役的册籍，就是去江南谁家要给谁家传播上这个病的名单，他这五个就是五个瘟神就去传播去了。周子至无下就到江南传此三次，把这三个字告诉大家，凡粘于门者皆不染瘟疫，你把这个粘在门上你就不感染瘟疫。那个字儿其实不是普通的汉字，可能字典里也查不到，大概就是竹字头底下呢第一个字左边是个其他的其，右边是个足，第二
个
字左边是个宝贝的贝，右边是个足，就是脚的意思那个足，第三个左边是个提手旁，右边是个足，那个是念桌了。但总而言之这三个字贴到门上，不光有这三个字符，我们要看中国古代的这个符箓的大全很多这样的，但是大部分都和这个竹字头有关，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第一种叫用符，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用咒，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听这些，这些东西都有点这个好像是封建迷信了。它不光是封建迷信，整个中医也好，整个这个古代社会的东西也好，很多我们可以用一种叫做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可能会变得非常有趣。刚才你比方说这个一定要心要很虔诚，梦里面手上写那几个字他都能记得住，是那种触觉是什么触觉，他对这个关帝的信心是随手一照很准啊，这之前他为了保密手给粘得很紧，这都带着一种很强的隐喻的性质。咒也说一个有趣的一个段子，这个有一张纸，你抄了一张保一身，一早上起来就洗干净脸，这个漱完口要念七遍啊，就不光光传抄一身。那如果传抄十张呢，免一家，这一家子都不得病。这个是什么，那叫梭哈一日，魂波梭哈地，地心波梭哈，波罗波罗观波观波，阴般地，阴般娑婆诃。观音妙智力，说观音菩萨很巧妙，能救世间苦。若有潜心者，离苦得安宁。南无白衣观世音菩萨。这个显然有大量的是从这个音译西天的这个印度语言来的一些内容，它又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印度有没有白衣观世音这个说法，是在我们中国人才有的。总之，这种做法今天可能大部分人你让他理解很难，但是怎么办，哎，我们建议愿意信，给自己找心一个安宁处也没关系。你愿意信，八大处供着佛牙那么大，这谁的牙也没那么大，那个都是我们相信那个是佛牙，你愿意信，无穷无尽的全世界的人还要来朝拜呢，一样，就是你找一个自己心灵的安慰也没不好。但是除了愿意信之外，更多的也完全可以作为人类学的来观察，为什么会在中国的瘟疫流行的时候出现一个用了大量的西方的，就是印度的音译外来词构成的这么一个咒语。比方说梭哈，梭哈就是成熟的，成熟的一个意思，波罗波罗波罗就是度的意思。这个词可能对于懂的人来讲，他反而没有不懂的人更愿意虔诚的念，这个愿意心可以变得更凝聚心的力量，这种可能性获得的体验不一样。那这个说的是叫做你抄十张可以免一家，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你如果干一件事儿能够免一阶，你家干这事儿，这一阶人都不得这个病。这个是什么，酗酒。极为奇怪，酗酒是什么好事吗？吃大蒜啊，这个也是一个故事，说是有鬼神要去到这个人家里去，通灵的人一看说这个瘟神赶紧跑了，为什么，说是这个他们家这家人是吃大蒜的，整个很臭，我都受不了。然后另外一个去了，另外一家也跑了，他们家人酗酒，全身都充满了臭气，瘟神都受不了，把他，我比鬼怕恶人，鬼也怕这个污秽，你把他都给恶心走了，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很有意思，这个事情是吧？当然包括大量的我们今天觉得的什么炮竹，我们觉得好像是什么成分啊，古人炮竹就是为了送鬼走，就是这个事儿。包括这个烧香啊，烧烟啊，烧菖蒲啊，行善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代表着是和对他的瘟神异鬼的这个认识有相关性的，这是一种预防。那另外一种中医传统还有一种所谓的正气抵抗力，避免过度劳累， 你可能就得了病就轻一点啊，或者是说就在你身上不发病啊，要养一个气啊，正气存内，是不是这个不发病啊，或者是练功啊，练某种功啊之类的，也包括这个清洁环境啊，这个都是让你自己身心愉悦啊，这个都是和正气存内的一种，和人的抵抗外邪能力，但不是今天科学术语的免疫力，我们后面也会提到。还有一个大家最容易会说的叫不治已病治未病，这句话被断章取义了。如果是断章取义，光看着不治已病治未病，很容易理解为预防，但上下文一读，医学史早就指出来这句话指的是早期治疗，因为说的是等病如果发起来了你再治就晚了，其实就病已经上身了，它这是一个早期治疗的一个概念。这种早期治疗就有各种各样的药方，你别说这个其实倒是真有可能和现代的这个医学最容易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你提前点吃的这个东西之后，同样的病在你身体里发作了，你会好的比较快之类的。这个国家也有大量的预防药方，是吧？现在我们国家新冠也出了很多，有一些药方可能是对身体有作用，还有一些呢，可能像比方说过去拿一些香油啊、药油啊涂在鼻中隔，不要再用嘴里来呼吸了，用鼻子来呼吸，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把病毒会不会不容易进到呼吸道里面去也有关系。而且不光如此，还要每隔一段时间到了人多的地方或者一回家就要拿个小棍在里面取涕，就是打喷嚏，有香油病毒就可能不容易进到下面去，你再打了喷嚏再给它喷出来，是不是就也要好很多，和德国人的这个温水洗鼻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吧。这些都是传统的一些另外一部分。至于说这个公共卫生，也就是医学国家化的这件事情，虽然早期睡虎地我们说了已经有这个隔离的概念了，到后期也有一个简单的简易的这个情况，但真正的公共卫生健康管理这块应该说也无论如何都是和西方的思想进入到中国来关系很大。你比如早期的尤其殖民地来了以后，奉行殖民地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来到中国以后，中国的自来水那是上海最先搞起来的，这个中国的片区公共卫生管理那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打仗，当时的中央政府打得流亡了，跑到西安去了，北京就成了一片乱地，总得有人管，中央政府派人跟八国联军谈判，当地的地方绅士也参与这个谈判，就暂时先划成八片交给八国联军管，将来我们回来的那一天你再交还给我们。这个其实管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还有当时的公章呢，现在好像颐和园有一个博物馆还在展览德国的这个片区的这个公章，这个很重要。那么当时这个管理之后，等到清政府回来，供应水啊、排污啊、公共交通啊，出生人怎么统计、死亡人怎么统计啊，这些东西按照西式的就是所谓新式的当时的最先进的方法、列强的方法管理之后，很多民众说再回不去满族的这种的落后统治的这种管理了，那么他要求就还按照过去那方法来。这个也是我们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会从北京开始，按理说做这种公共卫生的西式管理应该从包括像我们刚才说上海或者广州这样很遥远的地方来试验。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是个大隐喻，就八国联军不是和清政府打仗，是和义和拳打仗。八国联军和义和拳打仗就本身代表着一个民族传统和现代的一种的对抗的过程。当然这个对抗的结果我们发现非常快，这个义和团就失败了啊！那清政府也从此明白过来，无论如何还是要融入这个现代社会。实际上在我看，也许融入现代社会和保持民族传统之间不是对立的，你非把它给对立的看本身是个错。包括刚才咱们一直说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之间的这种的拥趸者的矛盾，也是认为这两个之间是对立的才会有这个问题。那中医传统呢，恰恰希望它两个是融合的，只有这些坚守传统中医的人才会觉得这个要被对立不可。后面我们再来说这个事儿。
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厉老师说的传统中医指的是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传统指的是治疗方法背后的理论和哲学。也就是说，如果以过去使用的治疗方法、药物、药材为真理，因为这些东西颠扑不破，具有永恒性， 那中西医就是非常对立的关系。但如果按照中医背后更加形而上的哲学理论，其实它对于外来的东西，更先进的东西，它并不是完全的抵触和排斥。这我们后面再展开解释。厉老师您先继续。
还有一个可能之后和大家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叫做防复发和防后遗症。这个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叫劳复，一个叫实复。劳复就你的病好了，你觉得差不多了，你就去觉得跟之前一样没事人一样去跑去玩去辛勤的工作，复发了。另外一种就是实复，就是你吃的太多了，就是你觉得要给自己多营养，然后不停的给自己吃吃，吃完之后那个东西在身体里面就是一个积累，让你的身体机制并不好。因为人不是一个抽屉，这头塞进去那头排出来，中间有一些变成机体，不是这么回事。你要花很大的力量的把你吃的这个最后变成你的血肉啊，一些细胞啊，另外一部分排泄出去，你身体是要干很多活的。干活本身，如果你最后不停的往里面塞，你这干活干不过来，那塞在里面的东西就会跟放在饭盒里一样，就变坏了。这个变坏了对身体一定是极其不好的。这时候本身身体就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反而要去给它这么来处理，大量的吃，所以会导致实复，就是再一次得病，再一次得病。这两个者应该说都不是再次感染的意思。这个在《伤寒论》的最后一条专门讲这个事儿。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个很有可能有些有趣的一个事儿啊，叫做阴阳异复。这个也是伤寒论里讲的。阴阳异就是夫妻俩人，一人得病了，病好了去和他的配偶发生性行为。这时候他配偶得了病了。如果是女性得病，他的男性配偶就称之为叫做阳异。如果是男性得病，然后他的这个性生活对象发生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就称之为阴异。这个阴阳异也有阴阳异的治疗方法，它不是再次感染，这有可能是由于之前没怎么接触，这时候接触了传染，身体里还也有可能是由于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个房事行为，过去也称为劳的一种，他自己在这个时候发病了，这都有可能。但总而言之呢，按照传统的治疗阴阳异的方法居然也能治好，这个一定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在其中。因为传统治疗阴阳异的方法其实在今天人看起来是非常神奇的。
怎么神奇法？
叫做烧坤散，是把这个病好那个人的裤裆给烧成灰吃下去。
这个是不是一种巫术型的治疗？
我不清楚，但是有一定的有效性。问题在于这种有效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会不会不治也能好，会不会中医过去受诟病的一句话叫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它本身就会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又发现确实有大量的统计，就是你不叫鸡不叫它天又没亮，它就不好。会不会有这个心理上面的影响，甚至有些人说会不会有一些抗体抗原的因素，都不清楚。我只能说这些首先作为人类学角度观察，其次呢也不去轻易的否定，甚至我也不能够轻易的因为这个就否定了这是在《伤寒论》里记载的方子，就把《伤寒论》彻底否定掉也不现实，或者编《伤寒论》的时候就把这条给删了，那也不应该。毕竟有一些东西叫存而不论，有一些东西我们更应该的一个态度是多闻缺疑，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来接受，但也不轻易的否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吧。
如果统计上确实证明吃这个方子的人恢复的更好，那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所谓的安慰剂效应。说到安慰剂效应特别有意思，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其实国际上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议。一方面，无数的实验都表明，肯定无效的药物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时候就是能起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什么时候起作用，起多大作用，这些不是很容易量化，甚至这个作用到底是不是心理暗示的结果也很难证明。所以有人为了严谨，就故意不用 placebo, comfort 这些含有安慰的意思来解释它的道理，而是用了 non-specific effect, 也就是非特定效应这么一个完全中性的定义。非特定这个概念的划分其实就很符合李老师刚才说的存而不论的精神。我观察到什么就承认什么，不能说我不理解的东西就不存在，不能解释的时候也不要强行解释，更不要轻易否定。面对神神鬼鬼的东西，这些反而是更加科学的态度。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事情，人和人之间都是存而不论。而且我们过去有一些 讲医德治病的事情，他就是要是这个人有特殊的一种的善待别人的心，导致别人在他这治病就容易好啊。由于慈悲带来的一种力量也是很惊人的。
好的，那以上我们就介绍了古代中医治疗瘟疫的一些情况。我稍微总结一下，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记载，我们国家至少在战国时代就掌握了通过隔离来控制疫情的方法，但是对于瘟疫的认识就比较晚近，可以大致的划分草根和精英化的这两种派别。比较草根的看法认为，造成瘟疫的原因是瘟神疫鬼，所以就衍生出逃跑躲避疫情的避疫抗疫法，用咒语符咒降妖伏魔的符咒抗疫法，还有通过酗酒，通过吃大蒜放炮竹来驱散瘟神的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抗疫方法等等。用今天的眼光看，避疫，疫情来了我躲开，那肯定有用。那巫术有没有用，怎么起作用，这个问题有大量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讨论，特别是以图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他是把巫术当成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的，推荐大家自己学习，这里就不展开了。然后比较精英化的认识是来自于戾气学说，明代的吴有信在瘟疫论中就指出，瘟疫传播是因为天地之间别有一种戾气，通过戾气传播直接伤害到人，这个认识和今天对于病原体微生物的认识几乎是一样的，这种理解应该说当时是领先于世界，甚至在汉代的《伤寒论》里就已经开始有了怎么防止复发、怎么防止后遗症的讨论，这些都是中医过去很发达的证明。但是即便中医过去再发达，就像节目一开始李老师所说的，中医的实际防疫效果是从西汉开始，平均每5到10年一次大疫，死亡率最高达到 40%， 这个成绩比起医疗国家化以后的现代社会要逊色很多。所以这就引出我们的下一个问题，现代医学已经很强大了，我们还要中医有什么用？
那这个就是我想说，就要分开讲，一个叫做传统中医的医疗实践，我觉得医疗实践基本上还属于传统中医的这个概念啊，尤其是在现代医学行不到处，我们师父师门包括像赵少老、赵少芹，赵少老一直说现代医学那些不容易退的慢性低烧或者是一些高烧啊，或者有一些无法处理的抗药性的大规模感染的这种事情，中医是最有用武之地的，就是由于在强调这一条。有一些是现代医学行不到处，中医在这儿能有效，这个不排斥，这个没什么好讳言的，哪怕带来一线希望大家都愿意尝试。两家都开业，一家说我这儿没招了没招了没招了，哎，那边说你来试试吧试试吧试试吧，然后你还非要往没招了那边去冲，那不是傻子吗？或者是他处理问题的手段别人害怕，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有了降糖药还要去吃中药治糖尿病，我不想天天吃啊，你说我能不能让我吃一段时间降糖药就不吃了，或者打一段胰岛素就不打了，做不到啊，这行不到处。所以我看我们这个中医药的大学用的叫做各家学说教材里面就讲，中医优势就在疗效，不在理论，因为讲理论那个时候就认识到80年代吧，可能是就认识到在很漫长的时间里头全面细致的讲理论讲不过现代医学的啊，为啥讲不过，你在这个时代之下，别说这个中医传统的这个理论讲不过现代医学，基督教对于上帝的坚证也讲不过现在的叫做物理学，都一样的问题，传统和面对现代之间确实这个矛盾必须也得面对到，但这个叫做传统中医。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中医传统，中医传统其实是一种，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更多的强调的是中医的哲学意义，就是包括说叫做知行而上之道来欲行而下之术，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一点呢，恰恰是中医还有一种永续存在的一个基础的立足点，时代虽然在变，但中医的这种哲学这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换到今天依然有用。赵少老就曾经用这个血液里的白细胞的多少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热象，是不是已经入血分，哎，他都有这样的一种判断。那这个判断古代中医肯定没有，比赵少老更早的著名的中医张锡纯张先生用这个叫做石膏阿司匹林汤，就把中西药合在一个方子里来治， 也治好了很多的病，这些都是用中医的思想来指导来使用。那这种指导要在这个医生对中医的这个形而上之道有足够敏锐的把握的基础之上，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中医传统啊，理论所谓医理，在今天我们看中医还有第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现代医学行不到处啊，其他医学行不到处，第二个作用是这种哲学意义可以做永续的指导，那第三个作用呢，它会给这种爱中医的人带来一种特殊的美学体验。你只要看惯了印象派的画，你再回不去古典主义了，因为印象派确实非常高明，包括像梵高这样的人，莫奈这样的人，他的这种的让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生命的力量，这一点之后你回不去。你吃惯了这个发酵食品的丰富味道的人，再吃单一食品你也有点回不去。你喝惯了这个酒的人，你再回去喝这个葡萄汁儿，可能也觉得不够劲儿，都是一样。这种特殊的美学体验当然很有价值，它这个甚至跟艺术品等价了，这个是吧？但这里面确实就是我想提到这一点优秀的地方呢，也要顺便要说必须要特别警惕的是什么，要警惕这种过度形而上的一种把中医给信仰化。中医不能成为一种信仰，你所信仰的必须是终极的。中医虽然是形而上之道，但必须得能够驾驭得了形而下之术。你把它变成一种信仰的时候，就会使得这个爱中医的人会被反中医的人会极端的诟病。我觉得反中医的人他用一个词用的特别好，叫不信中医。他不信中医，其实他不是，他也不了解，他有什么好不信的，他是看你这帮爱中医的人过度形而上的信仰化的状态，我就信不了。因为明摆着你们信的都是一个特别可笑的东西，你们这东西能信吗？您要是在梵蒂冈，您不是得信这个圣座吗？就他得信一个终极的东西，您信一个随着时代变化它一直要变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法信。他反中医这一条反的特别合理。当然反中医的人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就是属于他无知的地方，他是自己生活在这个我们中国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这种过度反思的环境之中不自知，他把整个这个环境都给反思掉了，这个是他不合理的一面。还有一个不合理的一面，就是误将现代医学治疗上的某一些强大误视为他的这个本身体系的完备，这也不合理。我们终归不能够因为路灯已经很亮了就否定手电的作用。
易老师说我们不能因为路灯很亮就否定手电筒的作用，其实这个对应到节目最开头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医没有像灯笼、蜡烛、毛笔在现代社会被淘汰掉？没有淘汰是因为它还有用。易老师总结了三个用处，第一是在一些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上中医可能还有用武之地，第二，中医背后的哲学和现代文明并无冲突，这就让中医有了延续的可能。第三是中医具有一些美学的价值，就好像现在还有人写书法是一样的道理。说到这里，我想补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必须要明白，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基础，中医在今天能够存在最根本的前提，其实就是目前我们人类掌握的医疗技术本身它有局限性。我们知道在现代医学诞生以后取得了璀璨的成果，我们人类消灭了天花，治疗了疟疾，这些在古代都会造成巨大灾难的疾病，更加科学的公共卫生管理极大的提高了人均寿命，更重要的是医学理论的突破让我们认识到遗传学、脑科学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领域。我记得100多年前最早的抗生素也就是青霉素发明出来以后，人们立刻对医学产生了空前的乐观，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疾病都将被治愈。但是随着医学越进步，越了解激素，越了解神经科学，越了解遗传信息，我们就越发现，不要说治疗疾病，把疾病认全都还差得很远。如果把治疗人体去类比修一台洗衣机或者修一台电冰箱这种程度的修复，那目前人类掌握的医疗水平可能只是万里长征走出去一小步。
有一个电影叫做《出埃及记》，埃及的统治者正好按照圣经中的记载描写了他所经历洪水、经历蝗虫灾害和传染病带来的这个灾难。疫难刚来的时候的反应，那些祭司、医学大臣是极端自信的，说没问题，我们现在的这100年来，我们的技术已经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昌盛， 这点事儿毫无疑问就能够处理。结果过了不久呢，控制不住，大量的人死亡了，这些人重新陷入一个极端的绝望之中，说那可能我们这个民族就要灭亡，就从此以后再没有我们了。或者有人就说这个灾难可能几十年多少年永远都过去不了了。中间也有好些人预言到哪年哪月的2月4号为止啊，还是到什么10月几号为止，通过当时的医学预言、星象学家的预言，总而言之所有预言失败了。结果这个在这个预言发生之后不久，莫名其妙的来，莫名其妙的就没了。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和我们2003年的 SARS 也很像？会不会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COVID 也很像？请注意，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大概连 SARS 都还没来呢。我们人类对自己的盲目的自信和盲目的悲观和出埃及记那个年代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可能没有。
对，这个其实也反映了知识探索的特点。我记得研究宋史的邓小南老师讲过一个话，他说宋代的资料不多也不少，一个人一张桌子一辈子正好看完。如果你知道自己是面对的一种能够穷尽的知识，那学一天就有一天的收获，哪怕要消耗一辈子，你是不需要焦虑的。但如果面对的是人体，是医学这种未知的几乎于无尽复杂性的知识，你心态可能就不会这么好。就像刚才说的，取得成果可能就极度乐观，盲目自信，遇到挫折就盲目的悲观，盲目就会产生慌乱，慌乱就要产生信仰。包治百病是一个神话，神话也需要信仰，所以很多对中医的信仰是这么来的，对中医的贬低也是这么来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把现代医学给信仰化也是这么来的，比如这次得了奥密克戎，你吃布洛芬，我吃香炉灰，最后都好了。其实布洛芬也好，香炉灰也好，对抗病毒本身都没有作用，都只是让人舒服一点。一个是让身体舒服一点，一个是让你心理上舒服一点。但你觉得自己是吃布洛芬吃好的，所以西医好，我觉得自己是吃香炉灰吃好的，所以中医好，你和我还要吵架，吵得还特别厉害，这就是信仰下的一体两面。另外，滥用抗生素也是很典型的现代医学信仰化，什么病只要点滴一挂都会好。前段时间还有公众号在宣传农村的赤脚医生怎么用抗生素治疗新冠，怎么管用，这个和过去信仙丹信灵药也没有什么两样，本质都是相信大力出奇迹。最后一个很典型的现代医疗迷信就是医闹。医闹当然可能有很多种因素，但其中很常见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默认病是能够治好的，而且治病这件事情里面医生他要起主要作用，负主要责任。但实际的情况是大多数疾病都是靠自愈的，奥密克戎主要也是靠自愈的。所以你别看信中医的人和反中医的人吵得有多厉害，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很多心心相印的。所以这里我总结一下节目到目前为止的观点，厉老师主要说了几件事。第一，中医在漫长的历史上，不管是治病还是防瘟疫，它解决过很多实际问题。第二，中医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起现代医学很明显的是有所不如。第三，面对医疗这么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哪怕最发达的现代医学也总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种时候如果刚好中医系统里有过相关的经验，那采取中医的思路和方法也是比较合理的情况。我相信对于这三种方法同意第一第二条的人比较多，到了第三条上争议就来了。有人觉得同一个病哪怕中西医都能治，那也要首选中医，因为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而且西医治疗风险大，中医就相对安全。但也有人坚持无论如何都不会看中医，其实就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有西医治不了但中医能治的情况。我觉得这种争论可以很情绪化，也可以产生很多价值。要产生价值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讨论的、维护的、反对的到底是什么，也就是中医到底是什么。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喜欢和讨厌中医的人多，但了解什么是中医的人很少。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厉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医。
我们介绍几个特点吧，不可能太细致的讲。首先就是它是一个叫做生机理论，它重视生，也就是观察的是生命体。为什么你说现代医学这么长时间面对这个新冠好像还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方法？就因为现代医学这三年干嘛呢？他其实在研究毒株呢，他在不停的去想找到毒株的变化，然后把这个东西从人的身体里给清理掉。他其实已经知道了啊，就是细菌和病毒完全不一样，病毒是几乎没办法在被人体里直接清理掉，它只能环境改变，它自己减少或者消失。中医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它是一种观察生命体，它用的等于是用一种这个人体的来做放大器， 他研究的不是这个病毒，而是这个病毒感染之后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不同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他不是通过一个电子显微镜来放大这个毒株，而是通过这个人体这个放大器来放大毒株。这本身是一个对于现代医学和中医传统的一个差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这个时候重视生呢，最重视的是人体的自愈机制。看《伤寒论》会很明确的，里面有大段大段的都是在讲什么情况下就不用治了。这个不是不治，是不需要治，你等他自己病好，但凡自己能好都尽量不治啊。这个是给身体的自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你身体自愈的那个好是最好的，其他的通过任何的方法来都不如这个。我们中医古代最古老的两个大医的医家，一位叫做医缓，一位叫做医和，在上古的医籍里讲，这两位都是各国要君主得病要请他们去给这个人去治病的。但这两个人名字特别有趣，一个叫缓，就是给你缓一缓，和给你和一和，能够缓一缓，能缓过来就行了。基本上我们如果看早期的医书，很少谈补的，要补气啊，补中啊，不谈，都是要缓中，你缓一缓自己身体过来就行。他甚至也不谈我们今天喜欢说的扶阳，他说是等阳复，等到这个阳气自己恢复。阳气不是这个病毒的抗原的阳，是人的阳气啊，就是生机里面去重要那部分人的阳气自己恢复过来。所以中医的缓法是一个治疗的重要的思路。中医的和法到后来一直还用的很多，汗吐下和清消温补是中医治病的八个方法之一。我们举一个有趣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张仲景乌梅丸方，这是治蛔虫病的。这个蛔虫病病到什么程度了？病到人家经常要吐这个蛔虫出来，一吐出来就舒服一点，过了这劲儿，他肚子里又是蛔虫，从胃里面又很难受。这么严重的程度，张仲景这方子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因为蛔虫占据了你的肚子，该有的营养成分被这个蛔虫给吃掉了，它就结在那里硬邦邦的，会让你肚子发凉，肚子发虚，它让你要温暖一下这个肚子，叫温中。第二个，用大量的乌梅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做安蛔，或者叫安虫，它不是叫杀虫，它是叫安蛔，要把这个蛔虫给安在里头。你说我们今天人听肚子里有这玩意儿，你还能安吗？你杀也不能都杀死，那安完之后它怎么样呢？它如果不闹，你不就没事了吗？那你肚子是不是还带着？没事，过了一段时间，你人体自愈性会自己把它排出去的。这个事情也是中医的思路，不会将身体里这病毒把什么病毒给杀死，而是叫安。这个东西都是在说，它重视的是生，不是去重视外在，对象化的研究疾病，对象化的研究病毒，对象化的去研究某一种带给人伤害的蛔虫，而是你也生他也生，怎么样更好的生，研究身体的就是这个生生不息谓之道。
所以第一个重要的中医理论叫做生机理论。生机理论的特点是对生命体本身的重视，它把疾病在人体的显现而不是病毒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治疗的思路也是尽可能的去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身体自愈。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医养生，其实也都是基于这个生机理论的范畴。那李老师您继续，第二个你要说的是叫做大一统理论。
第二一个呢，就是和欧美的普世观最相左的一条，也就是和我们今天所谓的主流的现代最相左的一条。今天大一统这个词已经被严重污名化了，所以我不太愿意更多的用这个词，它就是一种全宇宙观。如果勉强用一个函数来形容，它可能是一个点点相连续，点点都相关的这样的模式，任何点和点之间都有某一个观察角度上的相续性，但可能有的强有的弱。具体到我们中医的逻辑上来看，有一个形而上的大的理，就是叫理医分书。
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理医分书，这个是道理的理，一二三四的一，分别的分，特殊的书。这是宋代的程颐、朱熹这些大儒受到佛教影响以后提出的哲学概念，意思是天地之间有一个常理，而这个常理呢又能在万事万物之中得以显现。或者反过来说， 华夏文明的所有理论、所有秩序都应该包含这个常理。
核心的形而上有一个各种事物存在的真实性，这个就称之为理。这个理呢，它是通过自己的一套规律，那么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最容易见到的这个规律就称之为叫阴阳五行中。这个中就是这个理所依附的规律，它要来分每一份上都有它自己的显示，也可能到政治上显示成这个五方五国几重的江河，天体上显示为天上的北斗啊，有拱卫啊，有各种不同的星宿，建筑上有自己的堪舆学，中医上就是叫做医理。医理的里面很强调心主神明，以心为整个的主，神是可以通于四处，明它能够明明白白，这个心主神明四位是一体的。这个的强调就是医理的那个中，它所展开对应着我们的五脏，生长化收藏春夏秋冬，或者是心肝脾肺肾，对于味道来讲酸苦甘辛咸等等的五种颜色都是，然后有偏于阴的方面，有偏于阳的方面，两者不能互废，只有阳这个人也完了，只有阴这个人也完了，这跟天地一样，白天是阳晚上是阴，这个叫做医理上的一种展开。这个医理的理决定了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治疗疾病，面对疾病的时候给他一个法，用什么样的一个法则，用什么样的法则呢，他就组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子，这个方子又是要用一些药物的选择来完成，叫做理法方药。所以最本质上要对这个理掌握了一个了解，就掌握了它的操作的规则，之后才会去具体到一个可以用的法，得出可以用的方，选择你用笔写出来可以用的药。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要讲的是一个全宇宙观，点点之间都是相续，点点之间都是相关的这样呢？在这里有一个告诉大家的很神奇的地方，可能如果你心中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传统不了解，就会觉得很神奇，就是来一病人，五个大夫来看了，这五个大夫给开出的五个不同的方子，可以用的药不同，你觉得还能理解，就可以替换一下嘛？那么用的方子都不同，你觉得也能理解，不同的方子也是不同的药组织嘛？这五个大夫可以用五种不同的法，哎呦，你觉得这个太奇怪了，这个说要扶阳，那个说要滋阴，那个说要宣透，这个说要解表，他最后居然也都有用。而且你来了一个人站在这里一看，这五个人方子都对呀，那个人也是个懂行的人。那如果是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呢，他勉强能接受，换个药物来替代，等于换个药厂嘛，或者是类似的成分嘛，人家用辉瑞的，我用这个印度的嘛，啊，这印度是仿制药，仿制药其实不是跟辉瑞的药一样，它是个反向工程，达到生物有效性是等效的，是这么一个逻辑，换一个制程它就用就不犯法了嘛，这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有点类似，替代一下，好像是你用青霉素我用红霉素一样，他换个药能接受，但如果是让他换个法他接受不了。这就好像说人在中风了，脑血管病昏迷的时候，当时我们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实验药厂在越南和越南的医疗部门来讲，想把这个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药厂有一个中药静脉注射剂叫青开灵注射液，是打到人血管里的，推广到越南的时候给他们做的实验的数据告诉他们一件事儿：你一旦中风了，可能会一种可能叫脑血栓，这里面堵上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血管破裂了，反应的都是就不省人事了。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了，脑血栓是堵上了还是破了，如果是堵上了你得给它疏通啊，如果是破了你得让它凝固啊，现代医学才好用药。但青开灵是不管是堵上了还是破裂了，先给它吃下去，先给它打到血管里面去入血分，当然得辨证辨对了，那这个时候效果出奇的好。好在什么地方，等你诊断清楚了它是破了还是堵了的时候， 最好的救治时机可能都过去了，后面就会有后遗症，甚至很多人救不过来了。青开灵是什么？青开灵就是温病的大师叫做吴鞠通吴先生写的一个方子，叫做安宫牛黄丸里面的水溶性的部分，我们中医药大学实验场提取出来。那怎么可能这两个不同的情况，就是破裂和堵塞，用同一个药物来治疗呢？它是用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统一，就是叫营血分受邪这样的观念来处理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内经里的话叫治寒以热，你身体里面你觉得都浑身冰凉怕冷了，那你给他一些温暖的东西。治热以寒，你都发烧了，正常就给他一些寒凉的东西，这都内经原文。可是呢，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如果你看着全身都好像是明明是在发热，但你判断本质是由于内寒，里面本身是寒性的病邪在内，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反而不能够见到这个热性发病，就该给他寒凉药，不行，还要给他温性的一个药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原则，治热以寒，治寒以热，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由于这样不同的方法，甚至可以对人体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把人体理解成五脏六腑，有人把人体理解成叫不同的层次，叫胃气营血从外到内，有人把人体理解成三阴三阳，哎，就是从太阳阳明少阳，然后到太阴厥阴少阴，这样的三阴三阳的一个不同的理解，那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都是可能的。
我粗浅解释一下大一统理论，或者用厉老师的话叫做全宇宙观，意思是说中医之上有一个指导性的统一的理，这个理不是医理，而是华夏从上古时期就开始有的普遍认识，可以简单的表述成阴阳五行中。医理呢要遵循这个大的常理，但是具体到操作上可以对人体和疾病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就会导致不同的治疗方案，但是只要这些方案符合这个大的理，不同的方案可能都是对的。反过来同样的疾病表征也可能会用到性质完全相反的药来治疗。所以按照黄帝内经，一般来说热病用寒药，寒病用热药，但有的时候不能光看表征，遇到内外寒热不统一的情况，反而要用性质相反的药物，所以叫做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中医治疗的这种不唯一性也是大一统理论导致的结果，但是具体是正治还是反治，主要要依靠具体的辨证。
为了说明这个事儿，我们举个例子，《伤寒论》里的一个条文叫少阴病，少阴是已经病到很靠里了，就是实质性受病，下利清谷，就是拉肚子，拉的这个谷水也往外流。那注意，下利清谷在于中医来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想到的是消化机能就是已经很成问题了，少阴病往往已经有里寒了，可是它外面显示出来热，它不怕冷了，这个时候其人面色赤，脸还红的，但是呢他可能手足厥逆，手足都发冷，里寒还是热症都有可能，有热厥有寒厥，或者叫阴厥叫阳厥。所以大的道理叫做八纲辩证，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在表还是在里啊，表层还是里层啊。如果说表是一种功能为主，那里层可能是实质为主，是虚还是实啊？有病邪在里头，还是说里面本身那个该有的正气亏了呀？是寒还是热呀？你的感受上来讲，或者脉象上正向上来看，是寒还是热呀？都对应着大的叫阴阳五行的这个阴阳在哪儿呢？就是在于五行，五行就是五脏，或者也对应着六腑，六腑和五脏之间看起来差了一个，是因为中医认为叫心不受邪，所以得有一个心包来替心受邪，心一受邪人就没了，所以叫做心包对应的那个叫身体的最宽泛的那个叫做三焦，上中下就是三个大的水道，治病的六淫，风寒暑湿燥火，这个都是按照气候来的。那么五脏就是五脏，就是所谓的阴阳寒热表里虚实，这个叫做阴阳，后面这个五脏六腑或者六淫治病叫做五行，这个五和六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有火要分成太阳的一样，就是有一个叫君火，一个叫相火，这两个一个是主的是温暖，一个主的是光明，有的时候天上亮着呢，但是你人很冷，那个就是有温暖但是有这个火的这个位置，但是没有这个火的这个温煦的功能，只有明而没有温了，大概其实就是大概框架的一个介绍。 中医有个词儿啊，叫辨证论治，不是辩论的辩，分辨的辨，分辨出来这个证据。你再多的理法方药，如果你看不到证据，你就不能够行不成这个医理，更行不成方法，也没有办法给药。这个证据是什么？舌苔脉象。你清清楚楚看到了这个证据，你才能够出得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以上就是对于第二个中医理论大一统理论，或者用厉老师的话叫全宇宙观的介绍。这个理论本质上不是医理，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认识。我们之前有期节目讲过华夏密码，里面提到过明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化非常大，那为什么我们还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原因就是我们有一种延续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包含了先民对宇宙和时空的理解，对天道和人间秩序的认识，最初可能是来自于新石器时代为了农业生产而对天文进行的观察，在几千年来它不断在祭祀和生活里出现，不断被丰富，最后渗透进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比如说五个方向是东南西北中，对应了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对应到五色是青黄赤白黑，五声是宫商角徵羽，五味是酸甜苦辣咸，五脏是心肝脾肺肾等等。在这个五的当中呢，有一个中的概念来统御全局。在天文上，北天极是天的中心，满天星斗都绕着它转，所以它是太一，是至高神。所以周文王、周武王就要找到大地上的天下之中，然后以此为中心去打造一个同心圆结构的人间政治格局。何尊上有个很有名的铭文《宅兹中国》，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对应到中医上，中指的就是人的心，也就是所谓心主神明。所以中医它不是完全的医学，上次厉老师讲过扁鹊有六不治，就是六种情况它不是不能治，而是不该治。我们今天认为治病是医生的天职，不能治是一回事儿，该不该治就不是医生说了算。但你如果站在超越医学的语境里，植物都是春天生长，秋天凋落，草木有枯荣，动物有生死，循环往复，世界才能生生不息，这些都是中医哲学化的体现。包括我们经常听人说中医有全局观，不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也是基于这个理论。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体，本身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也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人和社会之间也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这些都是理，在理的指导下才产生法，根据法来产生方，再根据方来做出药。理是常理，是恒定不变的，但是方和法是多变的，也就是治病不是只有一条思路，同样的病可以扶阳，可以滋阴，可以宣透，可以解表。包括《黄帝内经》里那个话，用药的寒热变化也没有固定的惩罚，只要医理上讲得通，最后可能都对。之前聊宫廷医学时，我问过厉老师说太医把皇帝妃子看坏了会不会被杀头，答案是看医理，如果他的方法符合医理就没事，人死了属于天命，不符合医理那就是医疗事故，医疗事故肯定是有责任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厉老师为我们介绍第三个中医理论吧。
他还有一个其实跟现代医学有点类似了，可是现代医学没这么强调这个东西，就是所谓传变理论。传变理论的最基础呢，就是叫做从人的正常变成异常，大部分情况之下鸡不叫天也亮，恢复到正常，这个叫自愈力。自愈力是极端重视的啊，只要前面也提到这个事儿了，现在这个新冠就是好多人自愈过程之中痛苦又被吓唬的。三方的古代这新冠就不是病，因为古代人平均寿命30岁，这新冠基本上死亡率好像都在60岁以上呢，70岁以上呢。过去人活不到那么大岁数，大部分人就都已经死了，不需要等这个 COVID 过来攻击人。但是从正常到异常再到正常，这个自愈再强调都不为过。所以这个叫做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符合中医的逻辑的一个东西。我们也老说这个大夫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我们小时候上学，好些老先生都跟我们说，咱别想着自己跟救病人的神一样，你把自己看重了，对自己对病人对谁都不好，对中医也不好，更让别人瞧不起你。你记住这个多音字，大夫那个带你可能读成大，也可以读成对，读成对就好了，叫对付。你就是能够这个给病人对付一下。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传变过程从浅到深，从外到内，这就是我们说张仲景叫六经传变。 身体里的水道从上到下、这个叫三焦传遍，上中下焦，从嘴进去上中下焦三焦传遍，从功能到实质越来越深入，表层是功能，带一点实质的就是功能实质之间，然后再往后可能就接近于实质，让实质的更深层是本质。我们老说看一个舌苔，看你的舌面上那个苔，那个就叫做功能，但是那苔是能刮掉的，它的底下那个舌面的那个舌质就是实质，这个叫胃气营血，是中医发展到最高阶段，在继承了之前的六经辩证，继承了之前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之后才形成的，叫胃气营血辩证。这几种不同的都是在正常异常到正常的过程之中，这个异常的阶段的几种不同的传的方法，就会带来不同的治疗的方案。很多治疗方案就等于是有点我们谢露谢老师当时给我们说，就好像是一个皮球一样，你在哪儿扎找个洞，那个里面的毒气邪气放出来都管用，你非觉得只有你这一个洞扎进去管用，别人那阵扎进去不管用，那就傻了。
那以上就是关于传遍理论的简单介绍。其实传遍理论和所有中医理论一样，都是根据华夏世界观这个最根本的理来的。这种世界观认为人和自然一样，都是有机体，内部是阴和阳，邪和正，在交替变化中的动态平衡。所以健康和疾病其实也都是动态的概念，疾病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所以传变，传指的是病情循着一个趋向去发展，变指的是病情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起到了性质的转变。那这种理论就认为医生的工作不是消灭疾病，而是根据这个传变的规律去辅助人体的自愈，帮助人体恢复到平衡上。那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基本介绍完了中医的理论部分，三个比较核心的理论，也就是生机理论、大一统理论和传变理论。接下来李老师要给我们介绍的是中医实践，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医的发展脉络。
那这样呢，我们其实把这个中医传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捋了一下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吧。但是其实这个中医传统应该对于我估计对于绝大多数听众来讲既没那么了解也没那么关心，大家更关心的应该是医疗实践，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中医。但因为大家关心，大家也了解很多现在身边的各种各样的医疗实践。我呢就是把我一个结论告诉大家，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你觉得靠谱的不靠谱的医疗实践，应该归于所谓的中医的还是不归于所谓的中医的，都是历史脉络之中可能会已经形成过的一些事情在今天的一个投影。所以我按照我们能够探寻到的历史呢，把中医的医疗实践，也就是不同形态的传统中医，分成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叫三世医学，这个在《礼记》里就说这话了，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三世不是说爷爷爸爸和儿子，也不是说师父徒弟和徒孙，而是说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黄帝针灸就是扎扎针做艾灸，就把这个艾灸可能偏于有点类似于，如果回应到这个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可能偏重于是一个热的那部分啊。那么这个针灸是往外排的那一部分，刺激人的体内的一个气。第二个神农本草，就是用什么样的药来治什么样的病，草药的属性。第三一个呢叫素女脉诀，就是来摸脉，精细化的判断人体的情况。这三种是不同的三个流派，这三个之中不居其中之一就不是正经大夫，就不能吃他的药了。按照李记的说法，你是不是一定三个都具备，没说，但至少反映了上古时期的我们已经出现的这三种医疗实践的方式。在之后呢，一个集大成的内容就是叫黄帝内经时期。黄帝内经时期已经发现人体不那么容易，就是讲传变学说，就是人体要六经传变。黄帝内经时期已经开了这个，就是人体要中间要传怎么变，而且还讲的这个在内经叫做 热论里头啊，他专门讲了叫金夫热论者皆伤寒之类，他讲这个三阳到三阴的过程已经讲起来了，而且还专门讲了从外到内大概会走一圈，然后慢慢的就自愈性就要退，如果自愈性退了以后呢，人就能自己好，已经对自愈性强调到这个程度。但也说了，万一出现了阴阳同病，就是外在的和内在一起它错综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就不容易治。这个不容易治，他当时就说这个是死症，已经当时觉得治不了。等到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我们这是医圣啊，医圣张仲景的这个过程。张仲景也讲三阴三阳，但是他和三阴三阳，或者说三阳三阴，和《黄帝内经》是不一样的。《黄帝内经》那里面谈的所有的三阳经症，只相当于仲景的第一个，就是太阳症。《黄帝内经》里面说的那个所有的三阴经症，就类似于仲景说的叫做阳明承气症。《黄帝内经》里面的两感，就是很两个内外阴阳同感很多很难治的，相当于仲景说的少阳还有三阴的一些经症。大量的这些，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古代医学局限性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仲景的这个六经辨证，越靠后面那几经谈死、谈难治、谈不治的就越多，其实就是因为后面那几经原来没经验，他自己在摸索。你说这个贡献得有多大？张仲景能够把这个《黄帝内经》里的这个三阴三阳的六经辨证，到他这虽然也叫六经辨证，大大的丰富了治疗的很多，就像今天张仲景治不了的我们很多能治一样，《内经》治不了的张仲景很多能治。再往后到了受张仲景时代影响，后面有一个两种经方的时代，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试着引经据典讲了《黄帝内经》里的一些话，用《黄帝内经》的这个经来解释，肺如果是需要补就要用酸，肺如果是需要泻就要用辛，肺如果是气产你就要用降。《黄帝内经》还讲了风寒暑湿燥火各有那么几句话，这个心肝脾肺肾也各有那么几句话，一共就这么很小段，你只要把这个都了解了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组方用药了。另外一派经方呢，就是认为《伤寒论》里一百多个方子，就按这一百多个方子，总有能对应的一个病。你那病来了，我拿这方子对进去，给你治好了，或者是解决了，开了方子就完事儿。两种经方对应的都是实方，一时有效，或者叫偏方。实方也好，偏方也好，都是对应着前面说那三式医学里面的这个神农本草这种方式，就找个方子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如此。
简单说，中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上古时期的三式医学，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这是所有中医的源头。第二阶段呢，以大约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为标志，集大成而来。第三阶段到了东汉，以张仲景的伤寒论为代表，就扩大了黄帝内经的成果，张仲景也由此成为了医圣。张仲景以后就进入第四阶段，叫做经方阶段。这个时候对于经方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的经严格指黄帝内经，必须按照内经的原理来组方，另一种呢就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也是一家经典，所以伤寒论里记载的一百多条方子也属于经方。其实这两种路线没有本质不同，因为伤寒论本身就是严格按照黄帝内经出的方子，但是也有人把经方理解成经验方，根据经验来看病，那这就不同了。到了唐宋的时代，出现了和经方相对的叫做实方，他们认为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病，所以在处方用药上就对经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宋代流行的五运六气学说又增加了实方的流行性。所以以上就是从上古到宋的情况。那接下来的第五阶段我们要讲的是金元时期。
金元时期少数民族打仗打得太多，外来人口交流，各种传染病就很难治疗了，这是中医确实一直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疾病的多样性倒逼理论的进步。金元一家觉得这个东西鼠疫什么都来了怎么治啊，很难治，然后金元一家这个时候就各有各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法，有个叫刘元素的，那个就是他平民出身，他就希望见效快，平民见效慢了就盯不住，他就要主攻伐，把你的毒给你去掉。有个是这个贵族出身，像张元素像李杲这些人，你给他攻伐受不了，人家不能攻伐，得温补来滋补你，来让你这个身体里能够补起你的一点点，把正气补过来。 还有这个到元末南方战区的那个人连饭都没得吃，身体营养严重不足的那个地方，出了个人叫朱丹溪，主滋阴，说你人往往是由于营养不够，把营养补上去，人就能够滋阴。那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研究这病该怎么治呢？你再研究病该怎么治，后来发现医疗疗效提高的也有限，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流派，就是我们医疗实践的第六个阶段，就是温病流派。太医院他不再研究简单的研究怎么治病了，他研究怎么来认识疾病。他发现我们过去单纯按照六经的理论，就是从表及里这个来研究这传变，不太全面。有时候这病不是从外表来的，是你一张嘴一呼吸，有什么不好东西呼吸到你肺里面，从身体里面自己发酵，功能受损伤，开始肺里不舒服，呵呵呵，开始咳痰，然后很快进入血液，神志不清楚，然后全身出病，这个叫胃气营血。甚至湿热在身体里的从上到下，这个叫上中下焦，它产生了新的一种对于疾病的认识方式。它不再说这病是怎么治，那金元几大家的主攻伐、主温补、主滋阴，他都不说怎么讲，治病应该温补来治，应该滋阴来治。他说不是，他说重点是要看清楚，要认识清楚这个疾病。就这一条，就让我们这个千古而下第一医圣是张仲景。这个时候可是我们说四大经典著作之中，《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很早的了，后世的只补充了两本经典著作，一本叫张仲景的《伤寒论》。今天我们举例子，为了好懂，尽量举张仲景的《伤寒论》。实际上还有一本更发达一步的这样的论著，《伤寒论》讲的是从表及里，从外及内，是横着从皮肤到身体里面的，叫横着看。而他说他这个要讲的功能到气血，还有上焦、中焦、下焦，是直接进到内脏里面，要竖着看，进入血分影响，甚至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什么免疫什么东西都可以理解在其中的。这个大家叫吴鞠通吴先生写的叫温病调变。所以温病调变一出来以后，清代后期医家几乎都是他这个影响很大了，尤其是太医院系统的大量的都是用温病调变的方法来治疗疾病了。这个特别有趣，我们今天听的最有名的那些方子，什么紫血丹呀、啊、什么安宫牛黄丸啊，也都是什么银翘散呀、啊、桑菊饮呀、啊、都是这个叫吴鞠通整出来的方子，这本事大极了。温病学派，我们要强调本事大还是本事大在他不是去简单的研究这病该怎么治，而是要研究这个病该怎么认识疾病。到了再现代一步，就是今天的中医学院的医学生，这个是第七个阶段。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往往要读三十几本中医，要学三十几门中医的课程，还得学三十几门现代医学的课程，就是什么组织胚胎学呀、什么药代动力学呀、现代医学怎么看这个病手术学啊，他都得学。我觉得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群人，他们是既对现代医学的知识有这么完整的了解，又对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中医治疗，这都属于中医的传统，都全面了解的人，古代没出现过。就是陈之潜陈先生去了哈佛之后说那个话，他发现中国农村的医疗之中有大量的东西是足以为现代的医学体系所吸收的这个内容。就说的就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梳理完中医传统的这些医理之后，等于是把传统中医的治疗历史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我想这个回顾其实一方面是要对应到他的这个前面说的那个医例，另外也是像我们后面如果要讨论中医爱好者和反对中医者的这个争论的时候，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背景。
所以中医实践接下来的三个阶段，分别是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形成了各种针对性的流派，明清时代的温病学派和受现代医学影响以后的现代中医。我们可以从中医演化的七个阶段看出，中医实践它不是一成不变，也会随着时代而逐渐的进步。刚好您讲到了中医爱好者和中医反对者争论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我的看法。其实很多支持或者反对中医的声音，它并不在一个频道上。有人对中医的接受或者反对是根据疗效来的，如果本人或者亲友的疑难杂症被中医给治好了，那很自然的就相信中医了。那相反，如果中医久治不愈的病， 被现代医学一下就治好了，那就很容易对中医失去信心。然后有的人对中医的接受和反对，它是从理论和哲学上来的。比如我觉得传统文化很高明，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很深刻，那脱胎于传统文化的中医那必然就很高明。反过来，我觉得自己相信的是科学，是实证，是形式逻辑，那我就很难接受中医的理论。这些都很容易理解，但是不管理论向左还是实践向左，其实都不至于造成一聊就吵，一吵就翻脸这么激烈的程度。所以中医之所以这么敏感，根本原因是它背后的第三个背景，也就是政治因素。传统医疗本身的历史很悠久，但是中医这个概念要到清末才出现。当时为了抵御外来的殖民侵略，特别是文化侵略，当时的知识分子像梁启超这些人就人为制造了中医、国学、中华民族这些概念，来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和西方进行对抗。而且当时日本的崛起，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也给了我们亚洲人可以战胜白色人种的信心。而且之前说过，医疗是殖民主义最强大的武器，协和医院就是医疗殖民主义的产物，所以与之对抗的中医这个概念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意识形态化，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内涵。到了民国呢，上层的意识形态又开始向西方倾斜，政府引入了公医制度，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推动医疗的国家化和公共化。这时候也出现了唯科学主义和西医至上的浪潮，所以后来就引发了国民政府一度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到新中国建国以后，非常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政府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把中医当作文化糟粕给破除掉，当时是出于强化公共卫生系统和平衡城乡差距的这些目的，毛主席就提出了叫做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国策，要求对中医进行吸纳和改造。所以50年代的医疗三大口号是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这里面就非常典型的统合了当时领导人一方面改天换地的理想主义愿望，和一方面他极度实用主义的方法。这时期是西医体系是占主导支配地位的，很多中医都是要通过速成班去进修来转成西医。我们熟悉的赤脚医生也是这个阶段诞生的。那再下一个阶段就要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就开始对很多过去十年被压制的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位。1982年把发展传统医药写进了宪法，这个时候的国际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殖民理论开始兴起，对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批判，多元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在国际上开始极度的受到欢迎。这就导致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气功的大流行。现在一提到气功，很多人以为是很古老的东西，那事实是哥伦比亚大学有本书叫做《气功热：身体、科学和中国的乌托邦》，里面就讲到气功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才提出，70年代才普及的概念。原因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位。你要定到哪里去？中医最核心的理论是心主神明，也就是心和神是中医的灵魂，但是心和神这样的概念太抽象太唯心了，和我们的基本国情不符合，所以要找到一个中医的边缘理论，也就是气的理论。那气它虽然也很玄虚，但它毕竟有实体，这样就符合了唯物主义的认识。所以你看中医、气功、武术、国学这些东西争议为什么那么大，都是因为背后有政治。你的支持和反对都不仅仅是针对一种医疗、一套体操动作或一种读书写字的方法，所有的支持和反对都是有政治倾向的表达，所有的争论都是政治立场的争论。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中医在现代社会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先说一下日本。很多人觉得日本对中医有很好的继承，那厉老师您是怎么看待中医在日本的情况呢？
那么日本从中国其实主要就是张仲景的思想，当然也包括吴鞠通这几位的传到日本之后呢，他整理出了一堆叫来自于汉地的方子，叫汉方医学。汉方医学能够存在就是因为疗效好，主要是1918年那场世界大流感的时候啊，日本发现这个汉方医学疗效特别好。在那之前日本已经想废除这个东西想了很长时间，做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了，最后一看这个疗效好，所以日本就把这个又保留下来了。到了七八十年代呢，已经比较昌盛了，到处都可以买到，日本街上都可以买到汉方医学这些汉方药了。这个时候又回到中国来反腐，要把这个书给中国人出。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有一些最重要的老教授，就包括编各大学说的任应秋任老师们，还给都写了文章，说这个地方其实由于你看这个人家号称叫汉方医学，好像对症抓药，其实人家讲的本质还是叫做辨证施治， 还是得分门针对人的机体的情况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这个事情还是属于中国传统医学的部分，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一个部分，这是对于汉方医学的一个定义，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样也有一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去多个选择，你愿意去这个接受现代医院的治疗也行，现代医学行不到处，汉方医学在日本形成了很好的一个补充作用，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为什么要聊日本呢？是因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提出了影响很大的废医验药，也就是废除中医背后的理论，用实验方法检验中药的安全和有效性，这样就可以把中药变成现代医学药。这种做法得到很多的支持和很多的反对。理论上我觉得如果中药能够通过比如像双盲这样的现代实验，我作为消费者用起来也会更放心。但也有人解释说中药是大复方，成分和起作用的原理太过复杂，所以不适合双盲测试。这个问题厉老师您怎么看？
复方药物面对这个情况有一定的困难。我有一位同学叫李烧，他的博士做的就是复方丹参滴丸里面丹参和三七的比例，他们通过一种曲线模型的方法经过研究，然后找到了最好的一个比例，临床效果可能最有效，这算是一种中药的现代化的研究。但是本身它能不能够使得这个中药就能够被现代人所接受，所以可能一方面就是由于中药是复方，要找一个单一成分来确定哪个是有效都很没有办法特别快的处理。另外一个说实话，作为中医界的人呢，对这个事儿的关心程度也非常不够，他也不太关心。比方说我就不太关心，我希望如果中医有灵，这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将来能够有更优秀的人发愿来致力于做和中医有关的一些药物的现代化研究，我非常希望。这个只能说是一个愿望，我觉得也不容易，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如果他没有体验过这种中医的医理之美，他就不能够去理解中医本身了。如果他能够体验到了中医的医理之美的时候，他可能就太容易对于那些量化性的研究手段觉得提不起兴趣来。我相信随着他自己个人修养个人生命的提升，他早晚有一天会回来愿意去通过量化性的研究手段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这种医理的美，这个是一个循环。但人生命有限，到底能不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之中就走到那一步，这就是一个良好的祈愿。
好的，那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前几年青蒿素的发现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那很多人因此就很振奋，觉得这是过去中医很厉害，未来中医很有希望的表现。那您觉得青蒿素算不算是中医的现代化呢？
青蒿素我就认为它很难理解为是一个传统的中医药，它跟青蒿不是一个概念，可能一万吨青蒿中里面都不够一天青蒿素的剂量，这等于是用这个某一种传统的中药和你现在要用这个青霉素一样，理论都不是一个理论。换句话说，我认为青蒿素这个药物本身它完成的过程也可能是我浅陋，但是我确实看不到它身上有什么中医传统的闪耀，它是现代医学甚至是可能是现代药学利用中国的或者是人类都会用过的这样一种民间植物，从中找到一些结构，然后再用转基因的工程给它制作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团体正好发生在我们中国，所以就好像和中国有了某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关于青蒿素，我是这么样一个理解。换句话说，判断是否是中医不是从用哪个名字来替代啊。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比方说现代医学这个手术啊，就是比方说这个叫做外科手术，心外科手术，给它起个名字叫做什么少阴术啊，然后管这个少阴是心，管这个肝脏手术给它起个名字叫厥阴术，不因为你改了这名字这就特别符合中医的传统了，它要由中医传统是个哲学来指导下的这种方法，身上能看得到形而上之道，否则只剩下形而下之术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标签， 你给他贴什么都行，你说他是中医也行，你说他是印度医阿育吠陀也行，你说他是这个巫术医也行，你说他是这个你想说什么贴什么，这个一点都意义不大。
对的，其实黄连素也经过了现代方法的提纯，但是现在对于使用黄连的理解和传统上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提纯的更好了，所以一般可以认为像黄连素也能属于中医的范畴。但是青蒿素对于青蒿的提纯程度实在太高，过去中医也不可能用到这一点点的成分去治疗所谓的疟疾的耐药性，像肿瘤，像肺动脉高压这些情况，所以青蒿素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药。那我刚才提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像日本的肺衣炎药或者青蒿素是中医的出路，只有纳入科学的体系中医才有未来。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也想说两句，肺衣炎药也好青蒿素也好，虽然和中医都有点关系，但他们从根本上都没有涉及到中医的医理，或者是要中医放弃掉自己的医理，但是放弃掉了医理中医也就不是中医了。我们节目里说了好多，说医理是个古老的东西，古老的东西呢会被淘汰掉，这也没什么，比如说电灯就淘汰掉了蜡烛，计算器淘汰掉了算盘，这是很自然的。但问题是电灯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比蜡烛好，因为它把照明这件事穷尽了，计算器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比算盘好，因为它把四则运算这件事给穷尽了。所以中医还有没有价值，要不要淘汰掉，其实取决于现代医学能不能把医疗这件事情穷尽，或者你相不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有一种中医能治但是现代医学刚好不能治的情况。那很多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确实无法用科学来解释，但问题就在于医疗它不是科学，它是一种技术，科学的目的是搞清楚原理，技术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我打个比方，人类在200多年前就能炼出非常好的钢，普鲁士人靠着克鲁伯钢打赢了法国，打赢了奥地利，非常的厉害。但是炼钢的原理在科学上完全的解释是要到近100年才完成的，不是说没有科学解释钢就不用了，仗就不打了。这次的疫情有的疫苗药品没有通过3期临床就赶紧投放，也是因为时间不等人。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的是，医疗实践往往是走在这种彻底清楚明白的科学原理和实验验证的前面的，所以站在纯粹实用主义的立场，首先我比较反对把没有得到充分科学验证的药物就投入到医保里，因为医保考虑的是公共的普遍性保障，所以必须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在确切的方法上。那在公共管理的角度上，很多中药它不一定没有用，但是它效率上是不如那些通过了科学验证的现代药的。但是就个人来讲情况就不是那么绝对，我觉得同一个病如果有充分验证的方法能够治当然最好，如果没有成熟的方法那就只能承担一些风险，要么冒险去治疗，要么等待自愈，要么可能就不会自愈了。前面厉老师提到的青开灵注射，我知道很多人批评中药注射说大分子的静脉注射很危险，但从逻辑上来说治疗有副作用是很正常的，化疗也有危险，开胸手术也有危险，脑溢血昏迷了如果这个药能救有点副作用也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青开灵注射有没有用以及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两个问题我也不懂，不敢胡乱给大家建议，只能从逻辑上捋一下大家应该关注的重点，不是只凭有没有副作用去肯定或者否定一种治疗。那节目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厉老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说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哈？就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提出一个能够闲暇之余可以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中医的人和反对中医的人各自爱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合理性在哪儿，自己的爱之中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反对之中也有没有不合理或者合理的地方。首先就是这个我的思考啊，一个就是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医学是有局限的，没有人可以通过医学救治就可以一直活得超越时间，可以永远的活下去，不存在。即便是印度文化讲所谓轮回，它也是换个肉体活下去，或者是换个寄托活下去，不是这坨肉活下去。这种医学的局限性导致生老病死，如果按照印度的观念或者印度佛教的观念，它是属于苦的一部分，苦是佛教把它归于地，叫地就是真实，就苦是有真实性的，灭不掉，这就是病，就是苦，不能把自己的这个病苦完全灭掉的这种不满 是苦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不满所以就要攻击自己这个体系，中国人不满攻击中医，西方人不满攻击辉瑞，攻击医药公司，攻击资本，可能都是由于对苦的一种自然反应。那么医学局限性决定了这个事儿，人都会死的，你不面对这件事情后面啥都解决不了，医生也别因为能够帮助别人解决一点苦，或者医药体系觉得能帮助别人解决若干苦，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是中间说那俩字儿，它就是个对付，多注重一点生命，我们活着的价值顶多了就是帮助别人在苦的时候给那一点对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救那个将死之人于将死之中，是做不到的。现在的这个中医出现的很多奇怪的过激反应，比如说重古论这个东西，基本上其实是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之后为了自我保护而产生的。你看看古人对前人那是大胆批评的，那这个是中医也是传统的一部分。内经很多认为要死的仲景能治，仲景很多说要死的吴鞠通说他能治，吴鞠通有很多地方治不了，赵少老说他进步他能治，赵少老还跟谢老师说你要找到自己帮助进步的那一点，谢老师用温病的方法治杂病各种各样的病，找到了这个理论思路。每一个时代对前人的进步是高度肯定的，明清甚至有一些医家说张仲景只知道内经这一脉，其他的他不甚了了。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觉得都不是没有依据的。中医真的重古吗？现代医学天天在想研发新药，我们在这天天研究祖传秘方，那祖传秘方它万一那个里面需要一种动物，那个动物叫犀牛，现在不让用了呢，祖传秘方还有何用？时代变了，出了新的病，你那祖传秘方到底又有何用？面对大部分这个对中医有兴趣的人，千万不要相信中医就要以重古为上，也不要相信中医就要去搞祖传秘方就能够是中医了。同时呢，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好好想的，就是到底中医爱的是什么，反的是什么。可能正是由于这些热爱中医的人把中医给信仰化或者机械化，这两个方向才会使得自己的作风引起更多的人对于中医的反感，动辄就说自己包治百病无所不能，或者动辄就说一药百病一药万病。如果古人真有这些一药百病一药万病的这些文献资料，你也把它作为一个人类学观察的对象去看，比简单的就信奉要好很多。
好的，非常感谢厉老师。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就结束了，我从我个人的体验上来收一个尾巴。作为一个完全受现代文化成长的人，我个人在现代医学能够明确处理的问题上一定是会优先选择现代医疗的。同时呢，也觉得我们作为一档在21世纪播出的节目，就不把重点放在现代主义的立场去批判中医的巫术、中医的迷信、中医里那些被淘汰掉的前现代成分了。这些道理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当做一种常识来理解。所以在结尾的部分，我还是想聊一下为什么中医在现代社会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很多人希望彻底废除中医，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医它不科学，这个判断是对的，中医确实不符合科学。但是如果把自然科学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础，然后把科学方法作为获得知识的唯一方法，把科学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然后要求把所有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化都剔除掉，那这样就陷入了唯科学主义论。唯科学主义本身是一种信仰，它把科学当成了信仰的对象，而且在历史上已经被充分的批判过了。前面我们聊很多，现代科学确实在医疗上能够起到很多作用，但这个作用它有极限，距离彻底解决疾病，或者用宗教的话叫做病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这种情况下，不见得世界上就没有刚好中医能治西医不能治的情况，这就是厉老师前面说的医不到处。同时呢，其实有很多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都呼吁要警惕科学为名义导致的医疗权力的无度扩张。医疗自古以来就绑定了巨大的权力和约束力。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女性学者叫苏珊·桑塔格，她说过一个话，意思是疾病本身具有道德劝诫和惩罚的意味， 我们在内心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像腐败、腐化、污染、虚弱，都能和疾病画上等号，所以疾病本身成为隐喻。当疾病本身成为隐喻，就可以借由疾病之名把这种恐惧移植到其他事物上。比如说东亚病夫这个词就是中国近代被凌辱的隐喻，二次大战的时候出现在朝鲜，在东北我们听过有细菌战，就会诱发人们对于战争和侵略最深刻的恐惧。50年代大家都知道，在治愈了血吸虫病以后，毛主席写过一个《送瘟神》，这里面也包含了一种治愈疾病和民族再生的隐喻。那既然疾病等于罪恶，也就赋予了一些人镇压罪恶的权利，所以世界上很多地方无论中外都有过漫长的精神病人禁锢史。我觉得你有病就有道理把你关起来，这里面的权力滥用应该说是血泪斑斑。还有中世纪的教会认为社会上有瘟疫是神的惩罚，所以要猎杀女巫。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是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又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可能都听家长说过要多穿衣服不然你就会着凉，不要乱吃东西不然你就会拉肚子，这些其实都是借以健康为名所进行的权力的一种建构。对此呢，福柯他有过很精彩的论述，他说现代医学除了给人类带来进步带来健康，医学权力的扩张也在压缩人的选择权，他把人的生理机能给管理了起来，各种体检各种医疗让人的健康隐私被强制暴露，健康观念被规训，什么叫好身材，什么叫健康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你最适合生孩子，国家都会用卫生医疗健康的名义强行灌输给公民，健康的人口成了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人们在得到健康的同时会失去选择的权利，成为社会的工具人。所以我们要反对工具理性，支持价值理性，强调人文关怀，去包容更加多元的文化。20世纪呢，全世界范围内都开始流行各种的替代性疗法，像冥想、按摩、香薰、草药，也包括中医、气功，其实都是基于这种后现代思想在对现代医疗权利进行的一种抵抗。所以我们既要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去警惕前现代里那些巫术化和信仰化的医疗，避免那些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的医疗，也要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去认识到现代医疗的局限性，接受医疗无法治愈的情况，以及去警惕医疗权利的过度扩张。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厉老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早日恢复更健康的一个常态。当然我也明白在可能漫长的人类历史之中，我们的人均寿命都不是像现在这么长，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中都不像前几年那样的被疫情管控所限制住自己的行动，但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有更好的未来，而且我也坚信，而且我也宁愿相信我们有更好的未来。祝每个人都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好的，非常感谢，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